上海解封近一周，不单止理发店、咖啡厅以及早餐店等小商家陆续开门迎客，就连大型购物中心和百货商场亦都全面恢复营业，并且在端午假日期间出现满满的人流，令到很多商家喜迎消费者的购物热情以及回升的客流。但是在上海商业一片活络的背后，就潜藏住部分市民在经历70多日严厉封锁之后，仍深陷在悲观氛围和痛苦的回忆之中。旅居日本的前中国央视记者主持人王志安在6月3日星期五在 YouTube 油管发布上海封城记忆短片，集结网上流传的数十段封城相关的视频，已获得10多万点阅率和破千则的留言。有网友留言说，上海庆祝的不是解封，而是这场人为闹剧总是算告一段落。另外有人形容上海封城是最荒诞的70多日，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这些是时代的倒退。更有网民说，上海虽已经解封，但是闹剧并未终结，72小时的期限依然死死卡住每个人的喉咙。上海市政府规定，自从6月1日起，市民进入有明确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需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对此，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真名的上海浦东区金融业者 Victor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核酸令等同宣告上海虽然解封，但是市民就找不回往日的自由。他抱怨说，部分区域的商店仍未开放，对他的生活带来不便，亦都因此他自己从3月封锁以来对政府的不满仍然是累积当中。 Victor 说，这样就将原来生活的状态打乱了，一直到现在亦都没有正常恢复，情绪肯定是不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做72小时的核酸的检测，核酸检测是常态化的，基本上政府出核酸报告半日的时间，亦都就是每两日半要做一次的核酸。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并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譬如电影院、商场、写字楼部分关闭，餐厅仍然不可以堂食，因此大家目前的情绪都不好，包括他在内。现年40多岁的 Victor 表示，他观察到上海多数市民倍感焦虑，因为忧心封城重创经济，大家未来的日子恐怕亦都不会好过。他坦言说，身边的年轻朋友已经出走上海，令到他亦都睇淡上海的经济前景。Victor 说，选择离开的大部分是年轻人，30岁左右刚刚毕业，有些人在上海工作很短，亦都有些人做零工。上海其实是吸引年轻人很强的一个城市，一旦这些年轻人出走了，上海的经济就会垮，大家都会担心。英国阿斯顿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妙莹表示，上海封城长达2个多月，市民累积太多对大环境的不信任，导致部分中产阶级准备出逃，但是受创最深的恐怕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上海是中国最前沿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很多人在这一波疫情一开始都持有在上海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想法，而事实证明这种看法过于乐观了。现在社交媒体上新的热词，
妙莹对美国之音说，上海是中国最前沿最开放的城市之一，很多人在这一波的疫情一开始都持有在上海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想法，而事实证明这种看法过于乐观。目前社交媒体上面新的意思是 run， 就是 run 跑的意思。上海的中产阶级选择用脚投票，亦都有人追求更多资源和更稳固的靠山，好比他们最近看到考公务员和试图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比往年更多。这些还只是中产阶级和过去生活比较好的中产阶层的选择，难以想象在社交媒体上面没办法发声的弱势群体会受到怎样的更大的冲击。根据中国国家公务员最新报考统计，今年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12万，创下历史的新高，但是录取的比例就只有 1.4%， 竞争相当激烈。除了忧心经济的前景，部分上海市民还出现对回归正常生活的不适应。近日解封式社恐一跃成为微博上面的热门的标签之一，部分网友表示， 在家留耐了，完全并没有外出的欲望。另有网友留言形容说，上海封城期间又如等回去原始社会，先至啱啱逐渐适应，忽然同你讲你可以返回到文明社会啦，一下子唔知道点样面对外面嘅世界，同人仲有复杂嘅人际交往。更有网民发文表示，原本以为解封式嘅社交恐惧只系心理学课本里边嘅观念，并冇谂到真系发生喺现实之中。佢话眼睇住有啲人喺解封瞬间欢呼雀跃，冲上街头，亦都睇到咗有一啲人依然系郁郁寡欢，不能够返回到正轨。对此，住在上海徐汇区因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自营建材商 Coco 心有同感。现年50多岁的 Coco 一度耿恩表示，他和他身边的朋友已经适应封锁的生活，因此即使是解封仍然不想走出家门。Coco 说，比起适应解封后的正常生活，他更加迫切需要的就是处理自己70多日以来衍生的绝望、愤恨难平甚至轻生的感受。Coco 对美国之音说，他可能需要半个月的舒缓，需要楼梯，将原来的那种忧虑、焦虑、愤怒、轻生的这些念头退下来，走到平缓正常的状态，返回到地面。他可能还是有不是几想讲话的感觉，原来他有正常的情感喜怒哀乐，但是政府将他活活地留在屋企2个月，就将他的快乐拿走了，从前的状态没有了。不过亚斯顿大学的茂盈认为，随着多数人逐渐适应新生活，上海的解封式的社恐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是整个社会的集体创伤感难以抹灭，因为即使防疫的措施松绑，受过封城之苦的民众对未来恐怕已经心怀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人是肯定会趋利避害的，但是什么是利，什么是害，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比较难判断这次上海封城会对中国社会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茂盈说，在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人肯定会趋利避害，但是什么是利呢，什么是害呢，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比较难判断这次上海封城对中国社会未来会有什么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是一个巨大的集体性的精神创伤，会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和富裕感。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微信公众号赵露明四月底发布1021名上海市民的心理状况调查显示，上海人封城期间身心紧绷，今年四月的心烦指数达到 3.7， 高于2020年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的 3.42。 上海在6月1日正式解封之后，超市随即出现人潮采购植物和民生的物资。根据台媒中央社的观察，部分上海民众仍然在囤粮超购，他们表示对上海再度无预警封城仍有担心，因此宁可多买一些，亦都不愿意再陷粮食不足的困境。对此，住在上海崇明区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透露全名的自由工作者何先生坦承，自己解封后仍然储备了比较多的食物，因为受过封城之苦的他表示，上海市政府的防疫决策并没有逻辑可言，遇到封城不是不可能。现年50多岁的何先生说，他非常不满上海市政府用静态管理这词取代封城，他认为这种讲法难掩人民受过过度管控的事实，亦都可能令到很多市民对解封之后的生活茫然无措，面对上海疫后施政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何先生认为躺平可能是最佳的选择。何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要避一些东西的，因为目前不确定性太多，上海这次通过疫情的封城，很多问题集中爆发，很多人觉得有些悲观，而政府并没有底线，好像市政府不承认是封城，这是几低级的愚弄手段，并没有办法用人的思维去理解。政府还用各种手段讲清了，最终就是将老百姓都榨干了，目前老百姓就将生活降低到最低标准就好了，你越想将日子过得好，自己增加的负担越重，没意思的，就是躺平， 对此，亚斯顿大学的贸易分析，上海虽已经解封，但市民仍然被迫接受诸如常态化核酸检测、扫健康码等的限制，这些代表民众要习惯放弃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来到换取安全。但是这种常态化的不正常状态，恐怕令到多数人难以掌握未来的生活方向。
无论是多囤货呢，还是在解封后的生活啦，大家都是在不确定的大环境里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上海这次封城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民众意识到，在过去两年内，官方在疫情的制度自信站不住脚的。
廖莹话：无论系几多嘅囤货，亦或系解封之后嘅生活，大家都系喺度不确定嘅大环境里边揾适合自己嘅生活方式。上海呢次封城最大嘅影响就系，令到民众意识到过去两年内官方在疫情的制度自信站不住脚，但是接下来何去何从没人知道，而且这些正是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和相应的政策朝令夕改，使到大家生活在一种比较不一样的状态之下，这个就是一种常态化的不正常。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